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1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央网信办原主任卢伟被双开，中纪委措辞罕见严厉。国际律师协会呼吁中国尊重律师工作权利，停止迫害人权律师。北京人权律师程海的律师事务所遭北京司法局强行注销，被迫停业。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中梵建交谈判，教廷为何向北京低头。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川普政府2月初发表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是美国应对现实威胁做出的反应。美国国防部副次长特拉赫滕贝格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美国并无意打核战争，而是希望遏阻核战爆发。五角大楼2月初公布的核态势评估称，当美国继续减少核武器数量的同时，俄罗斯和中国却在增添新类型的核能力，在其战略和计划中都加强了核力量的突出地位。中国国防部对此发表声明，称美国国防部发布的这份报告渲染中国核力量的威胁。声明说，中国极为克制地发展核武器，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并始终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放重话，批评缅甸当局针对罗兴亚人实施的可怕行为，并敦促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黑利星期二在联合国发言时说，缅甸曾经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安理会必须针对军方的行动追究他们的责任，也必须向昂山素季施压，要他承认这些可怕的事情正在自己的国家发生。安理会具体讨论了缅甸当局继续关押两名路透社记者，黑利敦促缅甸当局立即和无条件释放两位记者。他说，允许媒体自由采访至关重要。缅甸政治领导人昂山素季曾与强大的军方达成脆弱的分享权力的协议，他不愿意公开反对军方对罗兴亚人的残酷镇压，并因此广受国际社会的批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曾指责缅甸当局对罗兴亚人进行种族清洗，但缅甸政府对此坚决否认。主张香港独立的团体香港民族党的召集人陈浩天去年呢，就选举当局取消他参选2016年立法会资格而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的选举请愿呢，星期二下午获得书面裁决，法官裁定陈浩天败诉。详细情况请看 VOA 卫视的报道。
被高等法院法官裁决选举呈请失利的香港民族党的召集人陈浩天星期二下午在政府总部附近的天马公园会见传媒，表示不同意法庭对选举呈请的判决，并考虑上诉至终审法院，但对结果不感到乐观。陈浩天表示未来不会再参与任何选举。陈浩天表示他的呈请会成为案例，会影响其他被取消参选资格的候选人，因此他会跟律师商讨是否继续上诉。他重申香港独立是一种手段和形式，最重要的是香港人的文化语言传统能否生存下去。港府表示欢迎法庭裁决，包括确认选举主任可以根据立法会条例决定参选人是否真诚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从而决定提名是否有效。不过有法律分析表示，判决只针对陈浩天的港独主张，没有界定港独之外的其他政治主张，因此难以用于其他选举呈请诉讼。美国之音记者唐佳琪香港报道。
2月13号，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央网信办原主任卢伟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被立案审查。中纪委在其双开通报中呢，指卢伟欺骗中央，对党中央极端不忠诚，是典型的两面人。另外呢，卢伟还被指妄议中央、匿名诬告他人、拉帮结派等等。那么，为什么中纪委对卢伟使用了大量的严厉措辞？卢伟被双开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长期关注中国互联网管控问题的吕德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常平先生，你好。你好，常平先生。
哎，你好。
关于中纪委这个通报，很多网友的反应呢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中纪委把这么多的坏词都用在一个人身上了。那常平先生，您认为中纪委为什么这一次罕见的对卢伟使用了这么多严厉的措辞呢？
首先这是非常讽刺的啊。卢伟的一个罪名就是不择手段为个人造势。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在反腐从18大以来，这个反腐倒台的官员，大小官员有200多万个，中央委员也有17个，这个卢伟可以说在这个群星闪耀中光彩夺目，也算是下了位，还在为自己炒作。首先是那个抢到那个19大落马后的首位落马正部级官员的好位置，继而又博得了判词最狠的大老虎的这个美名。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呢？这当然不是这个中央为春节期间为人民群众增添一点娱乐节目而已，尽管是非常的娱乐，它实际上有很严肃的内涵。它就是在我看来，它是可以说是习近平新时期这个社会主义特色思想的一个重要成果。这个成果是什么呢？就卢伟呢，他来自底层，他是靠这个本事奋斗上位的。但他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和宣传官员，他最大的本事就是炒作。他在前朝最大的成就就是这个出了一位中国影帝，这是他做了很多贡献。那在本朝呢，他受到重任之后第一个成果就是庆丰包子这可以说是当时炒作是非常成功的。以及后来的这个推出什么网络名人7条底线共识啊，扶持正能量周网络专家周小平啊，硅谷考察 Facebook 总部，召开乌镇互联网大会等，都有它的功劳。但是呢，这个炒作啊，它是一把双刃剑。炒作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和新的伟大思想，这个叫试着自信和不自信的一个表现。他就是用一些伎俩去迎合一些趣味和价值观，这个是他和新的这个皇帝，可以说是他为什么我用皇帝这个词，就是过去啊，大家是遮掩着的。就国内国外两种压力，一种呢是文革的压力，第二个是国际规则的压力。那现在呢，可以说新的这个领袖，第一对内不必会领袖称呼了，第二呢不在乎国际规则，要当世界领袖，所以他和这个卢伟的这些本事和这个是冲突的。另外他这个判词本身呢是不是法治的，就是不是按照国际法治法理标准的，那这恰好特别像清宫戏里的皇帝骂狗，而他本质上就是这个。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就在卢伟啊被宣布双开的同一天，官方同时也公布了原中共政治局委员、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呢已经被提起公诉的这样一个消息。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民众都已经开始庆祝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春节，那么中共选择在这个春节前夕公开这些信息，他是不是想释放什么信号？
是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孙政才呢，我原来写过文章说他最大的错误是什么？不是这个中纪委肯定会公布他种种罪名，但是大家发现无外乎贪财好色。贪财好色从公布的所有的这个反腐官员都是可以说是中共高官的标配了。这个他真正犯的罪名是什么呢？我说他就是太像继承人。太像接班人，恰好新的领导呢，就是要打破这个过去所谓隔代指定接班人和集体总统制这两个所谓的新的传统。所以，在这个时候释放这个信息呢，可以说是年后，至少是新的这个领导是享有大有作为啊。
那么外界一直有分析说呢，说习近平对中共宣传部门不满，比如在十九大上，我们看到中宣部长刘奇葆就被降级为中共中央委员，那么中宣部部长也换成了习近平的亲信。现在呢，他又把原中宣部副部长卢伟双开了。那么有分析就认为呢，说这是习近平向宣传系统开刀。那长平先生，你有这种看法吗？
是的，除了私人恩怨和帮派恩怨之外，就从总体思想上说，就是我刚才分析的新的这个思想呢，是大可以说大起大合啊，纵横捭阖。那旧的宣传思路呢，可以说是有点跟不上趟，甚至成为障碍。就是旧的思想还是可以说是，一是有对文革有顾忌，二是呢对这个还是重西方价值观的毒啊，就这个法治思想啊，而且呢暗含着好像我们迟早也要搞这个民主自由人权这一套。现在新的呢，它就是对内称王，对外也要称对内称帝，对外称王。那这个思想呢，可以说是在对新的宣传系统提出的是这个一种挑战。
那么我们知道卢伟呢，他原来兼任中央网信办主任，他素有中国网络沙皇之称。那长平先生，您预计他被查办之后，中国的网络管控会不会放松一些呢？
当然不会。他实际上卢伟呢，他确实也是有点有点挑明啊。因为其实管控网络可以说是前赴后继，这个死心塌地的人是很多的。他自己夺得这个网络沙皇的名声呢，确实其实本身也让中央不满。在他之后的网络，他其实他下台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的网络我们看得出是更紧了，而且管控的更有方了，少一些炒作，多一些站在中共的立场上，多一些脚踏实地的作为了。那从以后呢，肯定仍然是这个方向往前走，而去掉炒作那些负面的东西。
好的，我们感谢长平先生在德国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关注中国人权，北京知名人权律师程海呢，于2010年在北京成立的雾天律师事务所，日前遭北京司法当局强行注销，被迫停业了。雾天律师事务所的这个遭遇，是不是跟程海律师多年来代理多起敏感的案件有关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程海律师本人来介绍这种情况。程海律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所成立的这个雾天律师事务所突然遭到强行注销的这个经过好吗？
他是这样，2017年的6月23号，昌平区北京昌平区司法局呢给我下达了一个责令，那个雾天所呢参加他司法部门举行的年度检查考核这个通知书。后来我对这个通知书呢提出了行政复议，向昌平区政府维持了，这样是在11月向昌平区法院提出了这个诉讼，但是法院呢迟迟不予立案，一直拖着。这样在今年的1月29号，昌平区的司法局突然给我下达了一个告知书，说因为你不参加司法部门的年度检查考核，这样呢，按照司法部的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第26条，你必须在3天之内进行清算和公告。之后，他们向北京司法局将提出注销这个雾天律师事务所。根据呢，就是司法部的年度检查考核办法的第26条。逾期不参加他的年度检查考核的就予以注销，视为你自行停业。
好的，是这么回事。
然后是在2月10号吧，我看到了这个，他是北京市司法局的2月5号做出的注销决定。对吴天律师认为就进行了注销。是这样一个情况。
大体过程就是这样。那我们都知道呢，你程海律师您代理过许多 这个敏感案件，多次呢也向中央直接建言。那您认为这跟您的这个受到这种待遇、受到这种打压有关系吗？
应该是有关系的，因为从2016年的一月份开始，我就带领709的律师啊王全章，他到现在还被关押。
嗯，
从开始到现在，我们数十次的会见他，不让会见，也不让阅卷。
嗯，
我们去，甚至我的车胎被戳通了，有人跟踪等等。另外还代理很多信仰的案件嘛。
嗯。
其次，在2017年，我这个签合嘛，要求罢免这个原的司法部长吴爱英。
嗯。
还有这个法院的院长周强。
嗯。
因为他们自己都做出了很多的这个规章嘛，都是违反法律的，然后很多发言都是反对国家的法律，对吧？这样子，这个都要求这个，好像他们说呢，就是不要去严格的遵守法律，
嗯，
是吧？只要听领导的就可以了，所以他们这个言行呢，是严重的违反法律，要求我们要求罢免他，
嗯。
所以这个我认为跟这些行为呢是有一定关联性，
都有一定关系的。好的，那我们看到您在几天前呢，也就是说在12号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呢您将采取一系列的维权行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将如何替自己维权好吗？
他这个我们现在已经主要的三项行动已经开展了，第一个呢是向北京市政府提出要撤销北京市司法局的这个注销的决定，因为它违反法律嘛。法律规定，律师事务所的注销必须由律师事务所自己提出。他现在呢，强制的给你进行注销呢，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吊销，是吧？法律没有给他这个权利。第二呢，他给我这个律师所的执业证书呢，是原来的他没有收回。
嗯，
他有一个方法，有一个编号。他现在注销的是另外一个号码，我认为他注销的没有注销我的这个实际上我们持有的这个律师执业证书，所以要求法院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他这个我现在的律师所的执业证书是有效的。他这个注销行为，这个在网上的新闻呢，他这个公开的是个虚假的，应该予以删除。另外呢，在第三个行动呢是一个诉讼，诉讼呢就是要求北京市司法局删除他在网上公布的我这个所雾天律师事务所已经注销的这个信息。
嗯，
我认为他也是虚假的。嗯，
好的。
实际上现在主要的是这么三个法律行动，下面还有公告了一个38个政府信息公开嘛，对北京市司法局的一个依法行政的各个方面，这个也已经提出了。
好，
这样子。
好的，我们感谢陈海律师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中梵建交谈判叫停，为何向北京低头。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和梵蒂冈的建交谈判据报已经接近尾声，教廷在主教任命这个关键问题上向北京做出妥协让步。 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指出，梵蒂冈在中国面前低下了头。北京与教廷关系的历史性解冻，牵动的不仅仅是天主教内部的宗教利益，它还涉及到中国的全球政治、外交以及两岸关系等一系列重大议题，体现的是罗马教廷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利益交换。那么什么样的利益，宗教利益啊，促使梵蒂冈对中国做出重大的妥协呢？又是什么样的这个政治和宗教考量促使北京与教廷和解？中梵建交对于天主教的宗教和政治原则又有什么影响？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来一同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傅牧师您好。
哎，你好许博。
在北京啊，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北京家庭教会圣爱团契长老徐永海。徐长老您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罗马教廷和北京之间的谈判，我们知道已经进行了好多年。那么双方分歧的一个焦点就在主教任命的这个问题上。那么现在这个问题为什么突然得到解决了呢？首先我请问这个德克萨斯州的傅希秋牧师，中梵建交的这个分歧焦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得到了化解？
这个中梵建交与否啊，这个最主要的焦点还是在这个谁拥有最终的对主教任命权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对于梵蒂冈来讲，这属于教会内部的事务。这个在全世界的天主教的教会都是一样，那不管是在南美还是北美，还是在亚洲其他的天主教的国家，那么属于重任梵蒂冈地位的，那么都认为这是梵蒂冈，只有主梵蒂冈有资格来对他的教牧的品行、对他的教义的遵守来做出这个他这个教牧人员的任命。而对于中共来讲，那么这是一个所谓的他是这个爱国三自教会的这个核心的就控制与否的问题。因为中共认为宗教就是他这个国家的内部的事务，那么所以那中共有代表这个中国，那么他认为呢，这个主教任命权是个主权，国家主权的问题，所以呢，那么对主教任命权也就是对教会绝对控制的问题是这个中梵建交长期以来焦灼不下的一个焦点的问题。
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这个徐永海长老您怎么看主教任命这场争议？您认为教廷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做出了妥协，它主要是一个宗教利益考量呢，还是政治利益考量呢？徐长老，
那从中国来说呢，肯定是政治考量，但从宗教来说呢，我考虑可能还是出于这个宗教上的这个考量，因为他们可能认为与中国建交了，没有矛盾了，能够有利于这个中国教会的发展，有利于更多的人呢接受福音。对这一点呢，我想是这个教廷也好教宗也好主教也好，应该是真诚的。但是是否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应该是另一回事。在这一点上，这个基督教这个新教是有教训的你说这个80年代这个欧美很多这个教会的领袖到中国来访问，跟家庭教会接触，也跟三自教会接触，尤其是葛培里在三自教会的教堂讲道，然后到家庭教会的教堂讲道，他们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帮助中国出圣经，他们提供机器提供纸目前中国印的圣经基本上有据说有1亿多本了，是全世界印刷圣经最多的国家，而且很便宜，因为这个美国人提供的纸，美国教会提供的纸，提供的笔，提供的金钱，所以中国一本圣经才20-30块钱。你说帮助中国印圣经是好事吧？圣经很便宜是好事吧？看着是好事，但实际上这个圣经有问题，就是没有说号， 不能进入书店，不能进入图书馆，普通人买不到，普通人看不到，而且由于特便宜，所有的出版社都竞争不过，都出版不了了。
嗯，
所以在中国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书店里头，新这个图书馆里头可以有这个佛教的各种经书，包括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都有啊，都能买到。
嗯，
就是没有圣经。这个原因呢，应该说是跟80年代他们的美国牧师，帮助中国出圣经有关系。那你说当年他们这帮助中国出圣是好事坏事呢？不好说。目前来看，就没有达到他们当年想的那个效果，帮助中国出圣经，能让更多人看圣经，能让更多人接受福音，没有达到这个效果。那么我们反过来看这个今天的这个梵蒂冈这教廷，他们可能跟中国建交了，即使是做点让步了，你们我们可以在这个主教的任命上啊做点让步，只要能中国教会发展了，能让更多人接受福音了，就是好事。但是能达到这个效果吗？我看未必，
好，
而且可能走向的不好。
嗯，
我也赞同这个刚才徐长老的说法。
嗯，请讲，刚才请讲，
对，因为这个确实是像徐长老讲的，这是一个关乎这个核心的一个教会是否是教会，也就是真的是就是说教会是否能够真正遵守，就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战部宗教局领导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教会的问题所以这是个核心的问题。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都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政教分离的这样一个原则。不过，中国天主教爱国教会的一些人士呢，可能会持有不同的看法。美国之音不久前采访了这个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的一位这个爱国教会的神父，叫赵庆龙。赵庆龙神父呢，他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一些看法。我们来看下面这段视频。
中国教会本身它是普世教会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普世教会就是整个的这个天主教会要怎么决定，那是要这个互相协商的，不能说是我们表达个人的一个意愿，这个就是我们的决定，就是说咱们作为中国来说表述我们的声音，我觉得这是应该的至于说怎么表述的角度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观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它并代表不了中国教会的声音。不存在什么叫出卖和这个利益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我个人来说，我不代表任何，只是对我来说，我看到这个信息以后呢，从我的感觉来说，就是第一，在妄度的猜测教廷的一些决定，另外就是说也在误断或者是用自己的理解方式说中国教会的这个主教任命应该是什么样的。
好的，傅牧师首先呢，我请您回答这个问题赵庆龙神父他认为呢，中国在主教任命的问题上可以而且应该有发言权。傅牧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那么赵神父呢，当然他是属于我们应该称他是体制内的了，是吧？因为毕竟他是现在还是在中共控制下的所谓天主教爱国会领导下，那么其实他这个说法本身也是有矛盾的我们一方面他说这个中国的教会应该这个表达声音，另一个方面呢，他还是讲到那么最终的任命的这个力呢，还是应该是在这个梵蒂冈那边也就是教宗那边。那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呢，就是说你中国教会的就是对普世教会这个说出来自己的想法到底要占有多大的分量。那么这个他所说的这个中国教会是指的是他们中国的天主教会吗？还是领导这个天主教会的最高的权力者，也就是就是中共和他中共的统战部宗教局这些他们上边的最高的领导。那么这些呢，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像这个过去前几年有一位在上海的一个 即被梵蒂冈啊，就是这个也任命了啊。同时呢，中共的这个控制下的天主教有个爱国主教团呢，主教团也被这个任命。就在这个任命的仪式上，那么他宣布了，他只是宣告了一下，他只效忠这个天主这个梵蒂冈的这个任命。那么结果呢，当场这个仪式都给取消，并且呢，后来就被软禁几年之久到现在呢，实际上还没有恢复他的圣职。
嗯，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不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除非梵蒂冈做出原则性的让步也就是把这个主教的任命权最终的选择的权利让步给这个中国这个无神论的政府，那么这个矛盾呢是很难调和的。
嗯，好，来我来请教这个徐长老。中梵建交的这个谈判公布之后呢，很多人都担心呢，如果主教让位的这个传闻得到证实的话，那么很多中国教众呢就会有被出卖的感觉。但是我们看到刚才赵庆龙神父呢，他认为天主教徒就应该服从天主教最高领导做出的决定，不能妄加猜测。那徐长老您怎么看他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赵庆龙神父他说的这些话是应该说他是屁股决定脑袋，他是出于他的这个位置。赵庆龙神父呢，我见过他他原来是这个西什阔教堂的主任牧师，现在是天主教堂的这个西的这个国门教堂的主任牧师。他在西什库教堂当主任牧师的时候，我去过几次西什库教堂。原来我有个病人呢，他的父亲是西什库教堂的，负责后勤，七十多岁了，是49年前的老修士了。他有时候来不了取药，我就去给他送药。所以我见过赵神父，赵神父很好，很和气，特别和气。哎，还跟我说话，跟我聊天，他桌上有糖，给我糖吃，聊天特别好。我说我是基督徒，他说他还挺好。但是他刚才说那些话，应该说他是代表他的这个位置，代表官方，代表他所在的天主教爱国会，不是他代表广大的这个地下教会这个信徒。因为他是官方教堂的牧师，他当然希望他的这个教神父的这个位置能被教堂承认，建交之后就在主教任命上能得到承认，他当然愿意，他也当然希望这个教堂做妥协，中国跟梵蒂冈建交。但是天主教这个地下教会的神父信徒，我相信不会这么想。
嗯，
应该会有被出卖的感觉，就这个位置不一样，位置不一样哈。
嗯，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要加入我们讨论，我们通过电话连线把他们接进来。我来接电话，首先是浙江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那个就是台湾啊，他已经通过了这个同性恋合法化，那么人类就将面临同性恋和艾滋病的灾难。那么教宗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必须做出一个这个护教也好，卫道也好，尽快和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嘛，达成共识以后，然后剿灭这些台湾的这些怎么讲呢？这个就是同性恋分子吧。
好的，谢谢。
这句话我觉得中
浙江的唐先生，嗯，怎么觉得这位唐先生是就是那位上海的唐先生？嗯，现在呢，许多的这个网友的评论现在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埃德温陈这位网友他的评论认为呢，教廷天真的认为中共会遵守承诺，不会任意解释教义，但实际上呢，皇帝想要任意解释教义来谋取钱财，请看一下达赖喇嘛的遭遇吧。山良这位网友说，教廷本来就是功利化的，当年花钱就能买赎罪券，蝇营狗苟杀人放火一点都没有少做。杜三元一句话，教廷已经功利化了。小小薇，中国若尊重宗教的话，为什么打压法轮功还有达赖喇嘛呢？现在我再接一个电话，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认为中国对于宗教应该从客观的讲，比过去是有很大的改变。过去说宗教是麻痹人们的，是精神什么鸦片，是吧？现在我看了当地很多教堂，我不信教，但我经常去，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无神论者怎么对待有神论者，这个问题上是存在很大问题，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说这也是中国政府需要去做的。你像布什总统他信教，他可以上跟教民在一起，可是你不信教是吧，有些问题恐怕沟通就有些困难，这需要中国政府需要改善的问题。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现在有一位叫艾特超这位网友呢，他回应我们刚才那位嘉宾徐长老，他说啊，北京当局长期歧视和区别对待基督教啊，基督教圣经呢是三大宗教中唯一被北京当局禁止公开出版的圣典，梵蒂冈作为天主教的圣庭，如果在没公开没有对等的交换条件下就单方面的打压歧视基督教的北京当局啊，和他进行妥协，就必将引起广大教友的反对。他请问嘉宾，教廷与北京建交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基督教歧视啊被歧视被打压的这个现状呢？啊，我来请徐永海长老您回应一下我们这位网友好吗？
不会建交，我相信啊可能会有改善，但是说这个中国家庭教会空间会有多大改善？应该不会有，因为不光是以前这个像葛培里啊，美国的葛培里也来过中国，这个英国的这坦特伯雷大主教也来过中国访问，也跟中国官方这个领导人有过会谈见面，当然对中国这个家庭教会也好，对中国的这个基督教也没有多大改善啊。
嗯，
我们还是受打压呀，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善。
好的，那么
我觉得
请讲，傅牧师，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像徐庄老师讲的，那么在表面上可能会制造一种就是说所谓改善的迹象，也就是说把天主教会的地上和地下所谓教会合一起来，那么当然这里边还要取决于是否中共会认可把这个梵蒂冈单独任命的有29位地下的主教能够合法化。但是呢，梵蒂冈把这个中共的这些就爱国的所谓的这个爱党的主教呢，如合法化加上了一个合法化的外衣，那么实际上呢我觉得会导致整个中国宗教自由的形势呢是更加的恶化。因为中共取得了一个国际上的一个重大的外交上的胜利，那么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就光过去这几个礼拜，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的宗教自由的状况就出现了严重的恶化。那么我们就是说很注意到了，就渐渐的云南呢，那么就有几百位信徒被抓，那么有至少现在目前有6位这个教会的纯粹只是甚至都没维权，就是为了在家里举行聚会，大部分是女性，20多岁到40多岁，那判刑13年的、10年的、9年的之久。那么这些呢在这个河南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新的所谓的宗教事务条例出来第一天2月1号就被这个一个县的19个乡镇全部的家庭的教会被取缔，那么要求呢把家里的门上挂的十字架都要给卸下来，有的还要放上这个习近平像，那么家里的其他的东西呢，宗教性的东西都要全部被没收。所以这个状况呢是严重的恶化的。那么待会儿我可以比较一下，就是说2017年与2016年之间的这样一个比较，我们呢是刚刚完成我们一个政要的这个年度宗教迫害的报告。可以给大家一些数字。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些问题。这个刚才两位嘉宾呢都提到中国目前存在的这个两个教会，地下教会和官方认可的爱国教会并存的这样一个局面。不过呢赵庆龙神父似乎呢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呢在淡化这种区别。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从教会当局，这个中国天主教作为普世教会的一员，他不会说不管，他更不会说是落下哪一个，因为它是一个整体性。因为我也不是当局的，我也不是这个哪一个领导层的，我只是作为一个神父，愿意教会是一个团体，不是说一种公开的，一种不公开的，那是以前时候的说法了。现在呢，逐渐的这种距离已经缩小，这个也是在教会的这种合一的这个号召下， 大家都意愿，哎，教会是一家人，一个信仰，一个洗礼。这个人为的有一些个人的那些，只是个人的人为，但是从教会来说，从教会的整体的神职队伍，包括这个教徒，都是愿意教会是一个整体。这个个人的是他个人的一个意愿，这个不能说是我们不让人家去表述，但是呢，从我们教会神职人员和真正的教徒，他是愿意家里边是圣教会这个家是一个团结的一个家。
我们看到赵庆龙神父呢，他认为两个教会啊是过去的说法，目前这个区别已经在缩小，正在向着一个信仰、一个教会的方向发展。那么，傅牧师，请谈谈您了解和掌握的情况好吗？
我想那个赵庆龙神父他所说的呢是很有误导性的，至少是。那么虽然呢与这个新教的这个家庭教会与这个官方的三自教会比这个差别相比较而言的话呢，那么天主教的就是地下教会和这个所谓的爱国教会确实是就是说在长期以来呢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秘密的联系就是说信徒们好像也联系比较多。但是呢，那么赵神父不应该那个否认，那么这么多的被梵蒂冈任命的天主教的神父或者主教就是说绝大部分都是不是被失踪就是说有的失踪30年、40年之久就或者就是说失踪期间就完全死亡。那么河北保定的有一个主教呢，都甚至就是死亡之后这发现呢是被尸体放在这个家门口那么这个是完全是当局所为。那么这么多的这个神父地下教会的领袖被这个在过去一直到现在处于严重的受迫害甚至有些殉道这样的状态。那么在今天我们是用这个所谓的政治调和的名义来想获取这个合一这种强扭的瓜呢肯定是不甜的并且呢会造成极其恶劣的这个后果。
好的，
我想呢他不应该这个否认这个区别。
好的，那么我们来请教北京的徐长老，您身在中国，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呢至少您和赵神父有一样的发言权，那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我不太了解这个天主教的地下教会，我一直想找不到。
嗯，
但是我说这个基督教新教，我们跟三自教会啊没有共同语言，区别特别大。你从50年代当年那么多的牧师，包括这个天主教神父教这个信徒被抓，都是三自里头带人去抓的。国家不知道，警察不知道谁是真信仰的，谁是不信的，都是他们带人去抓的。今天我们现在也如此，我95年被抓，也是三自那些负责人去报告给政府，说这个是他们跟这些人有这个什么什么活动，就他们不是三自教会，他不是教会，他是个社会政治团体。从他这个机构来说呢，他里头的工作人员有一半是神职，有一半是这个宗教人士，还有一半社会工作，他是事业单位，相当于是那个什么妇联啊，这个工会啊，他相当于这个，他不是教会，他控制教会，他是控制教会的。当然底下这个教会，底下那个三自底下的教会，控制教会里头有没有爱主的这个牧师啊，爱主的信徒，那肯定有，但是区别很大。所以我们不大多数的家庭教会，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家庭教会都是拒绝加入三自的，所以我们不登记这么多年了，20-30年了，真正去登记的，真正要加入这个三自几乎很少，看来是之间还是很大的，不像那个赵什么说那样走向统一啊，走向那没这么回事。
好，那么大量的网友评论我再给大家选读一些，一位叫 A小雨对不起这是个日文日文的名字这位 A 小雨这位网友说，他没有想到教宗也是一位极左的人物，俗话说君权神授，与梵蒂冈建交到成全了中共的合法性与神圣性，现在看来神不仅可以做很商业的事情，也可以呢用无辜者的自由与邪恶交易。但是即便建交，持有中国大陆护照的中国人呢也不可能免签去梵蒂冈， 被断交的中华民国公民则可以免签入境。梵蒂冈教宗是不是是不会一点防备也没有的？另外还有很多人对这个教廷呢表达不满啊。我们一位叫埃德温陈这位网友说，教廷天真的认为中共会遵守承诺，不会任意解释教义。实际上皇帝想要任意解释教义来谋取钱财，请看一下达赖喇嘛的遭遇吧。金刚无这位网友说，对于一个既不缺钱又作为上帝在人间的总代表来说呢，像中共这样的迫害宗教甚至是残害生命屠杀民众的组织低头，作为个人是很不能理解的。我们只能排除所有的可能性，剩下的即使再离奇再不可能，那也只能是事实，那就是中共有教廷某些关键人物的把柄，否则解释不了这一切。这不是神的堕落，而是教廷和中共共同对神的亵渎。但是我们也有网友呢持不同意见，比如这位傅正辉这位网友，傅正辉这位网友他说呢，无论是新教徒或者天主教徒，都必须遵守圣经罗马书第十三章的教训，顺服执掌政权的政府，因为所有政权都来自神，和执掌政权者对抗就是对抗神。天主教不顺服中国政府的权力和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卖主犹大的行为。我请傅牧师回应一下我们这些网友的评论好吗？
好的啊，我想这是就作为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就像刚才徐长老讲的，就是一个就是教会到底是就是他的这个他的头啊，他的这个元首到底是谁啊？那么如果说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教会底下啊，这些有一个无神论的政权完全控制扶植起来的这些，无论是新教的所谓的三自爱国会、基督教协会，还是天主教的爱国会和天主教主教团，这里边的一大部分的人甚至都是秘密的共产党员那么甚至都是有一些还是特工的干部那么在这个三自教会的历史上就是三自会的历史上都已经出现过那么天主教的这个从前的就是这个最高的负责人主教团的叫傅铁山，那么死他这个在人民日报都已经登过了他临死之前是有前宗教局局长叶晓文去探访他，后来还写了一篇文章说叶晓文看到这个傅铁山主教在这个弥留之际竟然是把他跟胡锦涛的还是江泽民的这个相片放在床边获取他最大的这个战胜病痛的力量死的时候竟然身上是盖着国旗党旗那么十字架去哪里了呢就是说他所信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如果说你把这个教会就是说这个用这个无神论的政权的手法来掠夺强行按上一些这样的无神论的领袖，那这才是对教会或者说对上帝的这个亵渎而不是说这些坚持这个独立那么教会的这个上帝的教会属于上帝，那么凯撒的事物属于凯撒。那么这个方面呢，我觉得说我们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家庭教会，那我们所持守的就是这个原则就是说虽然我们会可能受到逼迫甚至受到这个酷刑折磨像现在许多的这个弟兄姐妹们正在承受的，但是呢我们却是真正的去坚守这个上帝的教会的纯一性纯真性而不是为了一个暂时的一种这个地上的利益或者获得某些外交的承认而去这个背叛这个我们所信仰的这个最核心的教义。
好的，那么谢谢傅牧师的这个评论。我们看到中梵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之际呢，正值中国当局制定了外界所说的这个新的压迫性宗教法规。不过赵庆龙神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不能用这种直接的定论说是来干预，因为什么？所谓的干预，这个我的理解就是说，比方说你在这个服传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 在行我们教会的圣事的时候受到了这种干扰的时候或者障碍的时候，这叫干涉。至于说建筑，那是它是另外一种这个介入的办法或者是手段，不能用这种行为就说是在这个干涉的这个宗教自由信仰啊或者什么。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说啊，就是说建筑归建筑，信仰它是在这个传承的是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这个干涉到我们是在教堂上举行圣祭了，或者是我们祈祷的时候不让我们祈祷了，这个是真正的干涉宗教自然性。因为你教堂是它不可能无缘无故盖起来，对吧？它是有地方这个准许的，是不是？那人家没有干涉到是信仰自由不自由啊，那是一个规划的问题。建筑的东西它是属于规划的，属于地方的，不能用这个简单的东西就给人家定论，我觉得不太准确。
好的，那么赵庆龙神父，我们看到他否认中国当局干预教会传教，认为中国的宗教自由基本上没有受到干扰。傅牧师，您的看法？
那么他这个是很明显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官方的谎言，他在重复这个谎言啊，就是说好像试图把这个传教的自由跟这个总体的宗教自由这个它的这个整体的内涵想分隔开。那么试问这个赵庆龙神父，那么他可以自己选择在教堂外边宣教吗？他可以选择向18岁以下的中国的就是这个任性的青少年去施洗吗？他有这个权利可以有自由，可以在教堂外边这个分发圣经吗？我想这个呢，他自己如果说真的有这些自由了，我才敢说他有这个传福音甚至这个传福音的自由。更何况像我们所看到的新教这过去几年从浙江现在已经拆到这个河北、河南浙江这个还有这个内蒙等等地区呢。大规模的都在这个强拆十字架。那么这个十字架过去的教堂并且这还是官方这个所谓的爱国会下的这个教堂的建筑。那么这些这个突然怎么十字架变成了一个所谓的违规的建筑的一部分了呢？对啊，我觉得这个赵神父呢是无法来解释这个问题的。
好的，
这是明显的这是宗教迫害的行为。
好，那我再来请教徐长老啊。赵庆龙神父认为中国各地时有发生的这个拆教堂拆十字架这个做法，严格说来啊，不能算作是宗教干预，属于建筑规划方面的这个纷争。徐长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都已经拆了1500个十字架了，对吧？据说还更多，具体数字没法统计。还有教堂被拆了这么多，还说不是宗教逼迫，还说有宗教信仰自由。我相信说这话的人，他心里他肯定不是这么想的。我相信赵神父他心里不这么想的。我相信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这么想，都会认为这是宗教逼迫。我们现在的宗教空间在缩小，而且呢是在比以前还小，因为以前只打压家庭教会，或者是对天主教只打压地下的天主教会，对这个三字会啊，对这个爱国会不打压，是他们依靠的力量。现在拆的这个十字架，我相信很多是三字的，很多是天主教爱国会的，就是现在是整个基督教都受打压了，这还不是宗教逼迫吗？还能说是有宗教信仰自由吗？说不过去。
好的，那么现在呢，大量的网友评论进来，我只能选读一些啊。大屏这位网友说，中共文化是一种排他性文化、极端性文化，在此基础上，梵蒂冈向中共妥协无异于与虎谋皮，与其说教廷妥协，不如称为投降更为妥当。竹林七贤，马克思说任何宗教都是精神鸦片，麻醉人民的，所以中共可以为所欲为地打压任何宗教。金刚无这位网友说，必须坚持政教分离，信仰自由，这是普世价值，不容中共侵犯。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来谈最后一个问题。罗马教廷对北京所做的这个妥协呢，已经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巨大的反响。我们看到网友大量评论也反映了这方面的这个感想，引发了许多反对声音。我请教傅牧师，您谈一谈天主教内部 在中国问题上那个有什么分歧好吗？
那么在天主教内部呢，主要是有两派的意见。那么一派呢，就是以这个啊，这个梵蒂冈的所谓的国务卿啊，这个皮洛林啊所主导的，就是这个他作为梵蒂冈的国务卿啊，就是有一些很急于啊，就是取得外交上的分数，跟中共啊，就是不惜代价的建交。那么另外一派呢，就像啊，我们这个前香港的红衣主教啊，就是陈日军啊所代表的啊，就是对中共的本质认识比较清楚，就是认为呢，这个目前在中共没有切实的啊，这个遵守他自己的宪法，更谈不上对普世价值宗教自由的这个遵守，甚至现在在宗教自由日益严重恶化的情况下，是不应该去急于跟中共苟合的。那我们所看到，在过去的2017年，我们所统计的，仅仅是就是对新教迫害的人数啊，就已经超过了22万啊多人。那么这是2017年，那么比去年的48000人呢啊，那么增加了好几倍。那么迫害的事件数呢，也有760多件的啊，2016年到2017年的1260多件。
嗯，
那么迫害的这个虐待的人数、判刑的人数都在急剧的增加。
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谈论啊？就是说，就是为了一点点啊所谓的这个外交上的小胜利，而去出卖这么多的受迫害的弟兄和姐妹呢？
好的，
我想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好，那么我来请教徐长老，现在剩下时间不多了啊。目前中梵建交呢，这个谈判对于中国的基督徒和天主教这个信众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以及您本人对此有什么感受呢？给我们简单谈一下。
如果说认为这个建交了对中国教会发展有天大的好处，对家庭对教会的发展有天大的好处，我想肯定会失望的。我们没有这个想法，所以我们相信也没有这个失望，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建交对中国教会有多大的影响。我相信我们不会失望。
好的，那么现在呢还剩下大概1分钟左右的时间，我这样吧，我还是把我们大量的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呢，我给大家选读一下哈。一位叫 YYYTTT 这位网友他说，宗教呢是唯一可以被大众接受的社会力量，也是唯一能够抗衡独裁政府的力量。教宗此举有背叛教众、背叛信仰的嫌疑，中国就没有宗教。佛教、儒教和道教不听统治者的，不被统治者所用，根本就活不下去。金刚无第二条评论，他说希望教廷啊能够坚守正义，不与中共私下交易，但另一方面来说呢，教廷与中共建交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Alan Zhang I 这位网友说，请问嘉宾，中国极力推行宗教中国化，要求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解释教义，如果建交，那么会在这方面发生妥协吗？达德雷方他说，梵蒂冈跟中共的价值观呢基本一样，都是灭绝人性的社会主义，一个是共产，一个是共享，而又都反对宗教自由。宗教自由指政府不支持也不压制任何宗教，梵蒂冈呢是支持自己的宗教的宗教自由破坏者，共产党是压制一切宗教的破坏者，只不过大同小异，所以两方冲突妥协呢是有很大的空间的。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再请我们的嘉宾发表评论了。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傅希秋牧师和徐永海长老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川普大阅兵，展示军力还是给中国好看？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